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六祖坛经的讲解。今天我们从觉一品第三开始。觉一品第三是讲到六祖有一次，
晚上9点整。
六祖有一次在一个为刺史的设斋的这个斋会上称坐，给所有的官僚士绅讲法。当时韦刺史就问禅宗初祖达摩出来汉地的时候，达摩是从印度乘船来到中国的。当时梁武帝听说达摩来了，还专门去欢迎他。梁武帝见到达摩以后，就问：“说我一生造了很多寺庙，而且让很多人出家为僧，经常的布施寺院、设斋供僧。梁武帝甚至本人都有好几次到寺院里出家的这个经历，结果让当时的大臣再劝回来，大概有两三次。”梁武帝本人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当皇帝的时候，几乎每个村每个县都有庙，而且很多都是政府出钱造的。他当时的政策就是非常鼓励造庙，非常鼓励出家。所以梁武帝在做皇帝的期间，有很多很多的庙，非常多的僧人。他就想问达摩，我做了这么多事，有没有功德？达摩就回答他：实无功德。讲得非常的不留情面，确实没有任何功德。他甚至连客气话都没有讲，他没有说啊有一些功德，或者至少是一件善事。他一讲就讲到底了，实无功德，没有任何功德。所以梁武帝当时听了就很惊讶，后来达摩就看看梁武帝，并没有真的能够领会最高的实相、最高的功德，所以就离开梁武帝，就一路就来到了嵩山少林。他到了少林寺以后，也没有住在少林寺的寺院里，他是住在少林寺后山的山洞里，每天到少林寺吃一顿饭，其他时间就回到山洞里瞑目静坐。至今，少林寺的那个达摩洞，仍能够看到达摩静坐留下的一个背影，非常奇怪啊，这个有点神奇。在达摩洞里有一个达摩静坐的背影，据说达摩离开梁武帝到嵩山少林寺的时候，路过黄河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他抛了一根芦苇在江里面，就踩着这根芦苇飘过河去。当时旁边的这个人都感觉到非常震惊啊，所以这个公案是达摩一苇过江来啊，在禅宗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公案。可见达摩在到嵩山少林寺以前，他的修正已经达到了很深的程度。即使这样，他在嵩山少林寺仍然默然静坐，面壁而坐9年，时间也很长，有9年的时间，一直到二祖慧可来到他这儿，而且二祖慧可来到他这儿也不是主动来的，达摩有一次正好去听有人邀请说二祖慧可在某一个地方讲经说法，口若悬河啊，讲得特别好。达摩正好路过那儿，就去听了一下。听完以后就有点不屑一顾的摇了摇头，然后笑了笑。当时慧可就感觉到，好像很不是滋味。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讲得这么好，请， 请夏小天把麦克风关掉。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讲的这么好，但是竟然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摇头冷旁观，还要冷笑了两三声，他觉得很受侮辱。有野史里面记载，当时慧可就问达摩：“你到底笑什么？我哪里讲错了？”达摩也没有正面的回答他。结果后来慧可就在野史里记载，慧可拿下念珠就甩向他了。甩向他以后，正好敲掉了一颗牙齿。达摩当时没有把这颗断齿从嘴里面吐出来，而是吞下去。因为如果一个四果阿罗汉的血落到地上的话，此地有可能就要经受灾难，就有可能产生天灾。所以他有意没有张嘴，即使嘴里面牙齿已经断掉，已经流血了，他也把这个血跟牙齿完全吞下去了。然后沉默地走开了。这一段野史是真是假，并不知道啊。我觉得他假的可能性更大。这段野史可能是后人编造的，因为像慧可这样，虽然没有真正彻悟，当时没有真正彻悟，但是也不至于啊，修为会差到这种程度，拿念珠去打人。后来达摩在这个回到山洞面壁静坐的时候，在典籍当中记载，慧可在大雪中跪在达摩的洞口，请求达摩讲法，跪了有3天3夜，慧可非常的诚心。非常的诚意，但是达摩仍然没有睬他。最后，慧可就从身边拿出了一把戒刀，在达摩面前把手臂砍下来，献给达摩，表示自己的诚信。这个时候，达摩才真正接受他，所以可见真正的传法是多么的困难。达摩在等待一个能够100%将他的心彻底交出来的这样一个人，他还不能确定你是否100%诚心，因为跪3天3夜，也许你咬咬牙也就跪下去，但是要让你把一个手臂粘断，并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。所以，当他把手臂粘断的时候，达摩认为这个人真的是可以的，他的心已经达到了至诚，100%。这个时候，达摩就真正把慧可叫到跟前，给他讲最真实的、最深奥的心法。只讲了四句话，外泄助缘，内心无喘，性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你在外面把所有的助缘都放下来，在里面把所有的心念也放下来，的内心无喘，也就是当你有思想有心念的时候，你就好像在喘气一样，接不上。所以外泄助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。它这个里面的墙壁，并不是说你的心要像墙壁那样坚硬刚强，或者要像墙壁那样无动于衷，没有。它这个里面的墙壁是指心要像墙壁一样，类似墙壁那样的作用一样，干净的罩着。它是一个心经里面提到的罩。要像一面墙壁，甚至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着，纯粹的关照，纯粹的照着。当你能够外泄助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这个时候 就是你能够入道的时候可以入道了，这个慧可就依据这四句话，后来真正的彻悟。彻悟以后，达摩身边其实还有其他的门徒，有比丘尼，有一些其他的僧人。到最后达摩要离开的时候，要回印度的时候，他叫这几个门徒，每个人都描述自己的领悟。有的人说，哦，我好像见到了佛国。但是只是一瞬间，有的人说我好像心里面达到了这个最终的源头，等等等等。到最后问到慧可的时候，慧可仅仅是默然沉默，向达摩鞠了一个躬，什么都没有说。最后达摩就讲啊，你得吾的皮，你得吾的骨，你得吾的肉。唯独慧可是得无随者，他认可慧可是真正得到达摩的真髓的人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他只是鞠了一个躬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鞠了一个躬，达摩反而认可他是你是得到我真髓的人，为什么？我们在下面的六组的这篇文字里面。也会找到那个答案。六祖提到，说达摩并没有说错，先生的这个言教完全正确，只是梁武帝没有领悟而已。道士度僧，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，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你可以修那些善的因，或者有的人修恶的因，作恶。无论你是作恶跟作善，它都是因果连接里面的一个平衡的现象，对应的现象。你种下什么果子，就收获什么样的回报。你经常布施，经常帮助人，经常做那些善的事，未来一定会有善的回报。这个并没有错，这个属于福。或者你经常作恶，杀人放火，掠夺偷窃，这个在未来也一定会有恶的归因。它属于因果循环，因果对应的一个效应，但这个只是福跟祸而已，它是因果链当中的一个回应的现象，它还不能称作真正的功德。功德这个词有非常深的佛教的味道，它是一个宗教化的词，一个佛教化的词。那么，在佛教里的功德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六祖讲，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碍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只有当你认识了你最深的本性。最深的意识源头，这才是真的功德。当然，这句话听上去仍然令人匪夷所思。什么叫最深的本性？什么叫意识的源头？这些词仅仅是名词而已，你可以在字面上理解它们，但是如果你在字面上理解它们，对你并没有太大的用。所以他后面讲的更加的通俗了，内心谦下是功。外形与理是德，自信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。他开始告诉你一个行为上的外在标志，就是内心谦下、谦卑柔和，外形与理，你的所有的行为都符合理，你所有的内心都符合谦卑，而你的心是在建立万法的过程当中。同时，在建立万法的过程当中，心体又是离念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六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完全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事，他并没有说你做一件某一件具体的事，造寺、度僧、设斋、忏悔等等，他反而说是建立万法。这个是禅宗对于真正真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领悟。 也就是说，在禅的观点看出去，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排除在外的。如果你真正懂得禅，你就立刻懂得了整个生命，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一切，小桥流水、树叶、老人跟孩子，生活当中每一件事都充满了禅的意味，在禅的内心里面，从来也没有排斥过任何东西，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东西进行判别过，他没有判别说你造寺、度僧、做这些宗教性的事就是好的，你做其他事功德就是小的，从来也没有。在禅的眼睛里面，你应该把你的善用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，甚至每一件小的事。铃木大措是近代一个伟大的开悟的禅者，他在书里面曾经提到，一个禅者在路上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墙边石缝里面长出一朵小花，那个是最最普通的野草地里的花，并不是名贵的花。而当他看到这朵小花的时候，他突然间由衷的对生命充满了赞美跟感激，所以在禅的视角里面，即使从墙缝里长出的一朵小野花，都表达了整个生命的完美。在一个禅者的心里，他是向全世界敞开的，他一丝一毫都没有封闭过。在一个禅者的心里，从来就不存在宗教的壁垒、宗教的差别。铃木大措同年代，比铃木大措稍早一些的年代里面，日本有一个伟大的禅师，这个禅师好像叫白隐禅师。当时基督教还没有传到日本，有人把一本圣经带给白隐禅师看，这个人告诉他，这本书在国外非常流行。很多人在读，然后让禅师鉴别一下这本书到底是好是不好。第二天，这个人就再次到白银那儿去拜会他，同时问起他昨天送来的那本书。白银说他还没来得及看，说要么你现在翻开来读个几段让我听一下。这个人就开始念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一些话，新约的话，大概只读了十几行，白隐就说停停停，可以停了。那个来访者觉得有点心里打鼓，难道这本书有点不好吗？我才念了一点点，老禅师就说停。结果白隐回答他正好相反，他说你用不着再念下去了，讲这些话的人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圣者。所有他讲的这些，毫无疑问都是真正的真理，就是白隐禅师讲的。所以，对于一个真正的禅者来说，他会一眼就认出那个最终的真理。他从不把那些宗教的外衣放在眼里，宗教对他来说仅仅是人类的发明，而他找到的，他想要一下击中的那个核心。是所有宗教最深处的那个钻石，这个钻石隐藏在所有宗教的深处，它们是同一个东西，同一件事，在禅的眼光里面，这同一件事就是对于万物的敞开跟敏感，而这个敏感本身其实就是真正的爱，它并不是情绪化的爱，人格化的爱。都不是，它是一个超越情绪、超越人格本身的一种爱，它是你意识深处本来的爱。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提到过，他说其实真正的敏感就是爱。当你彻底的处于一个敞开的状态，你突然发现，你开始意识到那些你曾经从来也没有注意到过的那些细节。你开始意识到，从你身边走过的人，耳朵旁边的卷发， 那个卷发的弧度是如此的优美，你开始意识到路边的小草、远处的天空、树梢上的清脆的鸟叫声、身边孩子的微笑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于你的打开跟灵感，它是向全世界敞开的一个彻底的爱，它从来也没有说，我只能向佛教徒敞开，或者只能向天主教徒敞开，只能向某一类人敞开，没有，在禅的视角里面，它彻底的敞开。而当你彻底的敞开对一切敏感的时候，你的心怎么可能还骄傲？你的心怎么可能还会有暴力的倾向？完全没有可能了。你会自发的爱上每一个东西，自发的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柔情怀，而这种温柔情怀是真正的宗教情怀。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，他说真正的宗教情怀其实就是像河水一样静静的流淌。它在孕育着整个生命，却从来都没有任何的骄傲。所以六祖在这儿讲，内心谦下是恭，外行于礼是德。这个时候你就能领会他为什么要这样讲。一个真正内心彻底敞开的人，真正敏感于周围所有一切的人，他突然的对周围所有的一切充满了有意识的爱。当你处在一个打开的状态下，你的爱会油然而发，你的内心会自然的谦下，你的行为、你的语言都会自发的温柔或者自发的温和。你自动的就在建立万法。所谓建立万法，就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是欣赏。也许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也许你仅仅是欣赏，这个欣赏本身就是一种建立的过程。你对所有一切的敏感跟爱，帮助了整个世界，因为爱是一种能量，你产生的爱的正向能量，帮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充满爱，更加充满光明。而一个敏感的人，他的心永远是无念的。离念的，所以六祖讲心体离念是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孩子睁开双眼探索世界的时候，他的思想完全是停止的。当你睁开双眼，像孩子一般探索周围的时候，你不可能还怀有很多的思想在里面。一个人一旦有探索的倾向，所有内在的顾虑就立刻被抛开了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处在如孩子般的天真，如孩子般的无念，如孩子般的睁开双眼探索世界的状态里的时候，你就真正的在你的心灵中，在你的自信中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功。所以，不离自信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你的这个状态是向全世界敞开的状态，它就是一种应用。你从对周遭的无意识，变成彻底的对周遭有意识，对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敏感，都变得有意识。这就是一种自信的应用。六祖讲得很好，若一功德法身，但一此，即是真功德。你只要这样，你只要安住在这个状态，你就是真的功德。这才是真的功德，并不是真的要你去做什么具体的什么事。你也许什么也没做，你只是打开你自己，打开你的心，安住在你意识的本性上，意识的光明上，彻底的打开，这就是真的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兴，常行普净。你在你彻底打开的心里面，你会自发的对所有的一切充满了爱跟敬，尊敬 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完美，都是上帝的创造。你再也没有可能说这个东西是坏的，这个东西是好的，那个人是坏人，这个人是好人，没有可能了。在你的眼里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创造本身的杰作。心常清人，无我不断，寂自无功。你如果还有骄傲，还有说我比你们好，我高于你们，那就是一个错误。你把你自己给毁了，因为你把上帝的创造给毁了，你把如此完美的世界给毁了。虽然只是你意念上毁了他们，你没有认出他们的美，你反而认为他们是丑的。你在你的心里毁了他们，而当你在你的心里毁了他们的时候，你其实是毁了你自己的心，你的心变得暗淡了，变得关闭了，变得更加沉入一个封闭的死水潭了，你变得进入了幻觉，进入了虚妄，你变得再一次回到你思想的巢穴里面，所以自信虚妄。不时既至无德，你就远离了德啊！因为无我自大，常清一切故。一个自大的人，实际上是在自我的幻觉中，他自己创造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幻觉，而事实并不是这样，事实永远都不可能这样。事实是所有的一切都如此的美，以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，没有谁是更好的。也没有谁是更差的，所以六祖讲善知识，念念无间是功。什么叫念念无间？就是你在这个彻底敞开的光明喜悦里面，要念念无间的安住下去，不要中断，这个就是功。心行平直是德，你在这个状态里，你的心自然是平直的、淳朴的、天真的，这个就是德。所以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讲，他说一个孩子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你如果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专气致柔，能够完全回到婴儿，你的心完全能够离念，完全像婴儿那样能够彻底的敞开，毫无恐惧，你就是真正的德。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你如果安住在这个心性里面，就是一种功。你能够从你的心性发自你的身体行为，产生善的行为，就是一种德。善知识，功德需自性内见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啊。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，真正的功德是要你达到你的自性。达到彻底的敞开，彻底的光明，而并不是布施供养能够追求得到。布施供养也许能够积累善的业、福德，但是它跟功德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它跟功德是两回事。啊，后来这个刺史又问了一个我们现在非常通俗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当时净土宗。已经传到了汉地，很多人都在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求生西方。他就问六祖慧能，那么这些念佛的人到底能不能升到西方世界去呢？啊，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。六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六祖讲，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。说西方世界相距有10万8千里，他说这个10万8千既是身中的10恶8邪，如果按物理的距离来判断，那只是为了下根才这样讲，如果为了上根，那么你并不需要走到远的地方。六祖当时反驳，如果东方人清净，心里面干净纯净，没有罪，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处。即使是一个往生西方的人，如果心里不干净、不纯净，那么也有过错。 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呢？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你说你有罪，你浑身有业，那么你念佛能够离开这个世界，到西方去。那么如果西方人心里还没有干净，那么他念佛能够到哪儿去呢？啊，他讲了一个反驳的话。他讲这个反驳的话的一个含义，其实就是告诉你，无论在哪里，东方还是西方，你如果在你的内心找到了这个纯善，在你的内心找到了这个光明，你当下就是净土。如果你在西方，在极乐世界，你的心变得污染了，即使一个极乐世界都会当下变成秽土。变成肮脏的世界，在佛经里面有一段典故，据说有一次有人问佛陀，说所有十方世界的佛，他们成佛的净土无一例外都是非常纯净的、非常完美的净土啊，黄金为地啊，宝树啊，无限的音乐啊，光芒啊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只有你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净土是这么肮脏呢？”当时佛陀回答他：“他说，在我的眼里，这个世界如华严世界一样庄严完美，只是你的心肮脏了，所以你看不到而已。如果你想看到的话，请你现在纯净你的心念。”这个时候，佛陀。就用脚趾点地，突然在场的人一下子看到整个世界变得如净土般纯美。其实并不是整个世界，因为佛陀的神变变得完美了，而是他们当时的心在佛陀的引导下变得纯净，以至于那个眼前的净土就立刻显现了。当然，这个是一个典故跟比喻。这个典故跟六祖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同样的世界，在一个禅者的眼里是如此的完美，同样的世界，没有任何差别的世界，为什么会在你的眼里竟然是如此的肮脏？同样的世界，在一个开悟者的眼里是如此的美，处处都是上帝的创造，为什么在你的眼里充满了抱怨？仅仅是因为你的心，如果你关闭在你的心里面，关闭在你的思想里面，你一定会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肮脏，就好像一个死水潭一样，时间越久，那个水就越臭。而当你打开你的心，突然你发现你身边就有美，你从来也没有注意过的身边那些树。那个茶杯，身边的亲人，你喝下去的那口汤，所有的一切，如果你真正的敏感，你彻底的打开，那一切的美似乎可以让你感到惊讶。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很知名的典故，禅宗后来发展出五个宗派，其中有一个叫曹洞宗，曹洞宗的祖师洞山禅师。当时，他到僧寮里面去寻访，其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僧人，他在洞山的庙里面住了已经有十几年了。当时天很热，非常的闷热，而且这个老僧呢，身体又不好，洞山特地去看他，安慰他。这个老和尚躺在床上已经爬不起来了啊，身体很差，他就问洞山禅师。他说：“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应该怎么办啊？太苦恼了，啊，满心的苦恼，年纪也大了，也起不了床，天又这么热，啊，真是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了。”当时洞山回答他一句话：“哦，他说热时热煞生离，寒时寒煞生离，也就是说热的时候热死你。”冷的时候冷死你，这句话听上去很不近情义 啊，这个老和尚已经这么可怜了，问你怎么样能够解脱，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炎热的夏天？你竟然回答他：热的时候热死你，冷的时候冷死你。当时这个老和尚听了也没有领悟，没有开悟。洞山在走的时候又撂下一句话，他说：其实一切都是现成的。日日是好日，啊，他看那个老和尚没有悟，就把话说得更白一点。他说：“其实一切都是现成的，日日是好日，就是在一个禅者的眼睛里面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完美，每天都是好，一个很好的天。你并不需要去抗拒它，如果你不抗拒，即使那个热、那个冷，都有它本身的意味在里面。”你可以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个热，并且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个冷，啊，所以一个禅者的态度是彻底打开的，没有丝毫抗拒的打开。所以六祖在这里面最后讲到，他说，你们现在愿意能够亲见一下西方世界吗？我现在就能够让诸位亲见西方世界的样子。啊，所有的大众都说好的，太好了。六祖就讲，那么，请你们把你们的色身当成是城，当成是一个城市，眼耳鼻舌当成是门，啊，心当成是地，你的本性当成是王，自性迷当成是众生，自性觉当成是佛，慈悲就是观音，喜舍就是大势至菩萨。能静就是释迦佛，停止就是弥陀，人我就是须弥山，邪心就是海水，烦恼就是波浪，毒害就是毒龙，虚妄就是鬼神，尘劳就是鱼鳖，贪嗔就是地狱，愚痴就是畜生。啊，他这里面讲的非常好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，因为你有这些虚妄、愚痴、贪嗔。所以你的世界才会有这些鬼神、地狱、畜生。这个在我们新时代的很多书里面曾经提到过。你有怎样的内在，你就会反映怎样的外在。而你身处一个令人困扰的环境的时候，请你别试图改变那个环境，你只要改变你内在的那些愚痴。虚妄、尘劳、贪嗔，当你的心变得纯净了，你忽然发现你的外在环境戏剧性的改变了。这个大家可以建议看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里面，讲到的是一个濒死经验的一个人。这个人他是由于晚期癌症，叫埃尼塔，晚期癌症进入了濒死经验。他在濒死经验里，当他摆脱了身体的痛苦以后，他一瞬间经验到了一个灵魂的敞开，而这个灵魂的敞开，其实在每一个人的死亡瞬间都会经验到，但是有一个差别，有的人是在无意识里面路过的，以至于他完全无法感知到，而这个艾妮塔。他很幸运的是，在有意识的情况下，惊艳到那个彻底敞开的灵魂。所以在密宗里面，在中阴成就法里面提到，每一个人临终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保持有意识，你一定能够惊艳那个灵魂的源头，而你在那个源头里就可以获得立刻的解脱，不需要再轮回了。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他的死亡都是在昏迷下前进的。所以他在无意识状态下经过了那个灵魂的点，无法认出那个点，无法认出那个灵魂的光芒。很幸运的是，艾妮塔认出了。他在濒死经验摆脱身体的痛楚以后，他一下子经验到了一个彻底灵魂的打开经验，以至于他发现他原来所有对于癌症的恐惧仅仅是制造的。所有那些对生活的、对癌症、对疾病的恐惧， 都是来自思想自我创造。所以当他在濒死经验回来以后，仅仅3天的时间，他所有身上的晚期癌症奇迹般的消失了，令人难以相信。当别人问起为什么你的晚期癌症突然间3天之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，他回答说：“是因为我的心里面没有恐惧了，我心里面那些肮脏的思想都没有了，以至于外在的那些实体的癌症也不可能存在了，因为内外是相应的。你真的理解这个内外相应，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。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所以密宗里面也讲，如果你的心倾向于慈悲，你的本尊就是观音。什么叫本尊？本尊就是你最内在的神。他离你最近，而不是最远。当一个人充满了慈爱，那么意味着你的内在其实就已经跟观音相连了。你并不需要往远处去寻找他，那个观音就在你的里面了。所以他是你本身内在的一个尊者，叫本尊。当你习舍，当你能够有布施的倾向，你就是你的本尊，就是大势至菩萨。当你能够纯净心意，而且坚定无为，你的本尊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当你能够如此的平直干净，你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六祖其实虽然禅宗并不讲本尊，但是六祖这个里面提到的跟本尊的含义是一样的。善知识，常行十善，便至天堂。除人我须弥倒。去邪心海水皆，烦恼无波浪灭，毒害妄鱼龙绝。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。你如果能够除去你心中的这些邪念，除去你心中的烦恼，立刻你的外在就改变了。那些毒龙，那些伤害的人，那些黑暗的事，就立刻远离你了。这个在中国古人的智慧里面也一再的被提到。中国古代其实很重视风水，但是在风水的最高境界里面，讲到如果你的心善，即使你处在一个恶风恶水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也会由于你的善良突然间改成风水最好的地方。历史上一个最著名的典故就是尧由于他对母亲特别的孝顺，但是他是一个穷人，他没有做皇帝以前很贫穷。他被赶到非常差的地方居住，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他只要每次居住在哪，那个地方很快就变成最好的地方，风水最好的地方，连风水都跟着他转，而不是他跟着风水转。他的妈妈想吃什么东西，他就尽可能的满足他的欲望，即使冰天雪地里，他都到湖面上去砸开一个洞钓鱼，因为他妈妈很想吃。他由于大善至孝，无论走到哪儿都成为最最吉祥的地方。所以，当你的内心去除了邪恶，去除了杂念，去除了烦恼，你并不需要再寻找任何的风水，你并不需要再寻找任何的依靠。这个时候，整个世界，整个上帝的礼物会自动降临到你的生活当中，因为善。必然吸引善，它是一个自动的能量法则，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，能破六欲诸天，自性内照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一时消灭。所以当你 回到你的自性上，回到彻底打开的光明上，所有的黑暗一瞬间都消失了。只需要一束光，整个宇宙的黑暗都会立时的消灭，内外明彻，不异西方。这个时候，你跟西方世界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区别。你在此时此地已经惊艳到了一个完美世界。不做此修，如何道彼？你如果没有这样修，你天天念佛，你认为你可以到西方吗？
百丈石林长。
你即使天天念佛，但是你的心里是如此的黑暗，一个这样的人能够往生净土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？因为那些念佛的人，他们并没有领会最深的含义，不仅仅是为了念佛而念佛，为了求生净土而求生净土，而是在那个佛号声中，要自净其意，使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清澈明亮，越来越干净。只有这样，在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净土里了。而一个在活着的时候就打开净土的人，他死后即使不念佛，也一定会往生到净土。近代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成道者，叫广钦老和尚，他在台湾，他是自己在山洞里闭关10年以后，在山洞里彻悟的。彻悟以后，他就出山。出山以后，很奇怪的是，他提倡念佛法门，他终其一生都在提倡念佛法门。但是他的念佛法门有一些不一样，他告诉身边的人，你求来的还不是真的。如果你临终，你拼命的追求，说佛陀你来接我吧，圣者你来安慰我吧，你来引领我吧。你如果是求来的，就还不是真的。当你不求自来的，才是真正匹配你的。你没有求，你甚至念佛你都没有求，你在念着阿弥陀佛，你在念着佛号，你都没有希望有某一个圣人来的时候。如果他自己来了，如果那个纯净的画面自己在你眼前展开了，那才是你真正匹配的，而你永远会得到你真正匹配的东西，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与你不匹配的东西，所以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，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，以为只要念佛，你就会往生净土。不是这样的，即使净土宗也不是这样认为的。人们误解了净土宗的含义。真正的净土宗，首先应该纯净你心灵的净土。这个六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。只有当你的心净，你的心干净了，那个属于你的、与你相匹配的，就会不求自来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净土宗的含义。所有其他的东西也都是一样的，它并不仅仅是只是净土宗的道理是这样，其他你生活当中所有的道理其实都是这样。一个人想通过念财神的咒语想发财，一个人想通过念长寿佛的咒语想长寿，一个人通过想各种各样的仪式，各种各样的算命或者等等其他的，想赚钱、想发财、想规避一些东西，其实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舍本逐末的，而且他们注定不可能实现。为什么？你永远也得不到与你不匹配的东西。你要获得匹配，你要获得那些福报，获得那些财富，你必须纯净你的心，你必须首先在你的心里实现那个光芒，这个才是你真正要做的。所有投机取巧的行为，最后都会失败，都会失望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六祖坛经。